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3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给嘉熙带来明媚春光，神韵巡回艺术团美中地区巡演，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5月2日至5月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给嘉熙带来明媚春光。五月是加拿大西部大草原最美的季节，神韵给卡尔加里带来美丽的春光。神韵纽约艺术团结束了加拿大温哥华4天5场的演出后，4月30日至5月2日在卡尔加里的金喜剧院举行演出，带来了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东方艺术的纯善纯美，赢得了当地政要、名流等中西方各族裔观众的赞赏。专业戏剧导演兼编剧凯瑞·塞布瑞克表示，歌唱家响彻云霄的高音表现非凡，歌词所传达的意境美好，而且带给人希望。塞布瑞克表示，神韵是他看过的众多演出中最现代的一场，对于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舞蹈的演出，用现代这个词汇来形容似乎不太贴切，但他说这的确是自己的感受。他说，我过去所接触的戏剧大都僵硬而刻板，服装也沉重老旧，而今晚的演出却轻盈美丽。塞布瑞克对中国古典戏剧的熟悉，使得他对舞台上表现的舞步技巧与水袖的运用有独具慧眼的欣赏角度。他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东西，他令我陶醉其中。任教于加拿大卡尔加里皇家山音乐学院艾瑞娜·塞亚卢表示，他第一次欣赏这样的演出，感觉中西方音乐是可谓珠联璧合，与舞蹈的配合天衣无缝，感觉棒极了。身为艺术家，他敏锐地观察到中国舞与西方舞的不同。他说，脚步完全不一样，乌克兰舞蹈和其他西方舞蹈以脚尖为中心，而中国舞每一步皆以脚跟着地，传至脚心再到脚趾，手的姿势也差别很大，双手合十的动作，肩臂腕的抖动也相当美妙，感觉轻快如流水。麦德逊哈德市市长诺姆伯茨先生与夫人观看演出后说，晚会的歌曲、舞蹈、音乐与色彩非常精彩，让我印象很深刻，特别是舞蹈非常专业，音乐美得简直让我难以置信，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例如嫦娥奔月的故事就很有意思，我感到晚会每个节目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现居卡尔加里天安门三君子之一的鲁德成先生携妻儿一同观看了神韵。鲁先生感慨地说，今年我觉得自己与神韵融为一体了。他表示，看晚会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也没有舞台上下的分别，他的心在随着演员一起跳动，而喜而忧而苦而乐，就像看到觉醒那一幕，他就感到自己就是那些站出来声援正义制止邪恶的人群中的一个。中国大陆移民刘先生 从上高中时来到加拿大已经六年了。他说，国内的朋友叫我一定不要错过神韵演出，我想我也应该听不同的声音，用自己的大脑思考，我就来了。以前受国内媒体宣传，我对法轮功有误解，出国后能看到不同渠道的消息，又听朋友介绍，看法就有改变。今天看了神韵晚会，用文艺的形式展现真善人，我的感受就很不同了。我还觉得这个晚会把中国传统文化重现得蛮好。芭蕾舞蹈家兼音乐家克斯顿·杰克布森止不住对神韵晚会赞叹，这是个精彩的演出，绝对精彩，我真高兴我来了，我非常喜爱这个晚会的舞蹈，我自己是一名舞蹈家和音乐家，整个演出不但相当专业，而且非常感人。和芭蕾舞比较，中国古典舞更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舞台动作专业而且正式。沃克博士曾是卡尔加里大学哲学系教授，他表示，在看演出前以为神韵只是场精彩的艺术演出，没曾想这场晚会竟如此深富哲学内涵。他说，神韵融合了极高的艺术性，超人想象的精湛表演技艺与美好的生活哲学，这种美妙的融合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一直致力于帮助人们认知自己和世界的沃克夫人芭芭拉说，我认为真善人正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我爱这三个字，尤其是这个人，因为现今的人处在迷惑与混乱之中，以我的人生经历和工作经验，我确信这些才能真正解决当今世界的混乱，化解世人的冤怨，消除疯狂与困惑，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也会明白这才是他们所需要的。5月5日晚，神韵艺术团全球巡演最后一站的首场演出在埃德蒙顿著名的银禧剧院上演，被至善纯美的东方神韵所折服的约2000位现场观众如醉如痴，当压轴的威风战鼓的隆隆鼓声戛然而止，全场鼎沸，观众起立，用经久不息的欢呼与掌声表达对神韵的热爱，许多华人观众深感振奋，纷纷表达对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自豪。
神韵巡回艺术团美中地区巡演。神韵巡回艺术团4月30日、5月1日在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陶希尔表演中心美中巡回第二站演出。首场开演前，主办方受到了来自密苏里州州长、参众两院议员、市议员等当地政要的贺函，包括密苏里州议会的褒奖与圣路易斯市议会的决议文。拥有百年历史的宫廷舞马勒舞厅的主人玛莎·夏普里在看完神韵演出后兴奋地表示，我喜欢。玛莎对神韵的表演赞不绝口，她说自己很喜欢演出的每一个方面，无论是编舞、服装、音乐、天幕以及所有形式，比如剧情和舞蹈之间的结合。玛莎认为演出所展现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神韵晚会的表演是国家形象的最好表现，演出的基调是善良，是共同的理念。玛莎说，演员们训练很专业，很漂亮，平衡非常好，体型也好，也有力量，编舞非常棒，演员们他们有很好的平衡性，你知道舞蹈就在于维持好平衡，无论是芭蕾舞、交谊舞还是爵士舞。圣路易斯歌唱家姆雷·赫伯格表示，与百老汇的演出相比，神韵演出对他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我和妻子被震撼了，我得到了巨大的享受，我是第一次来看中国的戏剧和演出，我原以为这个演出和其他的圣诞演出一样，但神韵在乐器、声乐和舞蹈节目的杰出表演令我惊叹。郝伯格的妻子也是一位歌唱家和舞蹈家，说，天哪，每个节目都是那样的出色，太美了，服装、舞蹈与歌唱都是那么的壮丽，是我看过的最壮丽的演出，音响和视觉的效果令人难以置信，还有天幕，动画的天幕，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但做得太好了，每个节目都讲了一个故事，很美。我被这两首歌曲唤醒我是谁深深打动，歌曲的意义，所有的节目都具有意义，哲学上的意义，我很喜欢，这是我非常喜欢的。 杰克是圣路易斯公共电视台 KETC 第九频道的执行总裁，对这场精彩表演赞叹不已。他表示，神韵晚会使他有机会通过艺术的形式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且毫不迟疑地给晚会打出了满分的赞赏。天幕的恢宏与逼真简直令人吃惊难忘，这是我以前没有体验过的。服装、音乐、天幕和编舞都是精美绝伦，无可挑剔。布雷克是 Big Brothers and H's Show 的制作人，看过演出后兴奋地说，我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和震撼力向我扑面而来。布雷克说他最喜欢舞蹈《觉醒》，那个关于法轮功真善忍原则的舞蹈充满了文化内涵，这在20世纪的舞蹈中是看不到的。特别的是，在整个舞蹈中，我感受到演员流动的精神力量。布雷克表示，他感觉到神韵晚会正在改变世界。他说，我也很想参与。阮迪与太太斯黛拉同为华盛顿大学的舞蹈教师，也是圣路易斯市著名的汤格交际舞私人教练。他们观赏了神韵的演出后表示，节目非常精彩，感觉到了精神上的洗礼。这真是一场文化飨宴，阮迪说，节目传递了一种非常正面的信息，每一个节目都有它独特之处，从不同的层面介绍了中华文化，这都是我们以前不了解的。5月1日晚间，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中部圣路易斯的两场演出圆满落幕。州长、多位国会参议员、众议员、州参议员等政要纷纷为神韵祝贺，表示神韵是密苏里州的荣耀，并感谢晚会为美国观众展现了中华古老文明的辉煌艺术，架起中西方文化的桥梁。市议员塞缪摩尔到场为主办单位送来圣路易斯市议会的褒奖，并观赏了晚会演出。摩尔议员在颁奖仪式上致辞表示，他代表圣路易斯市以及圣路易斯市议会欢迎神韵来到密苏里州及圣路易斯。市议员艾普利·格里芬女士在看完演出后不断表示，哦，我非常喜爱这台演出，我觉得太壮观了，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带我的孩子们来观看。演员们非常优雅轻盈，女演员们踮着脚尖轻舞，她们的服饰非常美丽，太壮观了，我感到非常兴奋。她表示，这台晚会带给她很大的震撼，且传递了很有力的信息。密苏里州参议员科尔曼带着女儿观看神韵晚会后表示，这台晚会不仅是赏心悦目，而且充满能量，令人振奋。卡尔曼起草了州参议院褒奖神韵晚会的议案，并称赞晚会恢复了被共产党破坏的中华文化。卡尔曼说，这真是一场壮观的演出，明亮，色彩鲜艳，令人享受。参与多部好莱坞电影制作，作为资深音乐人的 At the Cross 音像公司总裁布雷特斯丁说，演奏二胡的技艺真是非凡，扣人心弦，觉得好像我的灵魂被揪了出来，在他演奏的时候一直悬在那里，这是他的音乐的感染力，真是震撼了我，震撼了我的本性和灵魂。布雷特说，我一直在想神韵中的这个神字，这个演出的音乐有一个因素非常独特，中国的传统音乐是有关佛性的，中国传统音乐能够带出人的佛性，人灵魂深处神圣的东西。看起来，在神佛文化中，当想到神和精神方面的追求，人们更容易能找到生命的中心，更容易平和。我现在就感觉到很平和。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电台主持人英格尔梅尔先生看完神韵晚会后表示，每个人都应该来体验神韵晚会，觉得意义特别深刻。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它有更深的意义，好像我活过很多事，而这特别触动我。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我的世界中如此迷失，似乎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晚会给我指点了一条道路，我要好好的找寻一下自我。 5月3日晚，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最大的工业城市克利夫兰市的州剧院登场，获得了包括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在内的各级政要的褒奖和致贺。当地艺术界人士观看演出后惊叹，神韵正在全世界复兴中国文化，海外的中国人刮目相看。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
辽宁省绥中县大法弟子杨兆芳现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市看守所，因绝食反迫害，被恶警一天两遍灌食，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杨兆颖因绝食反迫害，内脏器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现被监禁在绥中县医院。葫芦岛看守所派了一名男普犯全天监视着杨兆颖。杨家姐妹与父母于2月25日被协党恶警绑架。
2008年4月25日晚，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季云芝在买菜回来的路上被林东镇派出所八名恶警绑架，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呼市女子劳教所。据说季云芝被警察弄得已经昏死过去，还是被恶警抬上警车。2001年季云芝曾被新安盟土木级劳教队迫害致残，肋骨被打断，肌肉萎缩，部分神经坏死，导致心脏病奄奄一息时被家人接回，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
新疆乌鲁木齐市法轮功学员王淑兰是新疆医科大学退休职工，今年78岁。四月初，新疆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公安分局深夜私闯民宅，毫无理由将王淑兰绑架。如此高龄的老人，邪恶的新疆执法机构也不放过。现王淑兰被非法关押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女子看守所。乌鲁木齐市法轮功学员唐静四月初被恶警绑架，唐静已是第三次被绑架。
据统计，4月15日广州各区被绑架法轮功学员已有30多名，广州海珠区义警翠园法轮功学员杨海东、李威、杨燕、范昭富被恶人强行入屋绑架，天河区陈永涛、邹丹宇夫妇、赵平、王英被邪恶之徒绑架，荔湾区高素明、高倩明两姐妹被恶人强行入屋抄家绑架，越秀区赖慧冰等6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东山区刘慧凤、蔡玉珍等遭绑架。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简讯。
2008年4月20日，长春黑嘴子劳教所非法关押吉林省前安县大法弟子王斌2年期满，家属去劳教所接人，劳教所不但不放人，还给加期210天，说王斌一直不参加劳动累计，不能放人。现在王斌出现心脏病状态，几天前已经昏过去一次。4月28日，家属再去要人，劳教所仍拒绝。王斌在黑嘴子女子劳教所一大队关押期间，劳教所人员利用各种手段折磨逼迫王斌放弃练功，包括严管、吊扣、野蛮灌食。被非法关押3个多月后，王斌由原来体重130多斤只剩70-80斤。黑嘴子劳教所一大队是最邪恶的大队，对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加期迫害。通化市大法弟子张波曾被恶警用电棍电了18天，4个管教用4个电棍电，连续电，上午下午用电棍迫害，24小时不让睡觉。大法弟子于淑芬、赵春燕、胡玉梅等都受到劳教所不同手段的迫害。
2008年4月25日左右，被非法关押长达1年0-3个月的多位江苏省徐州贾旺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秘密判刑。这些法轮功学员是在2007年2月被陆续非法抓捕的。期间，徐州610及恶党法院多次秘密非法开庭，时间与地点都不通知法轮功学员家属。于2008年新年前后，先重判程继英、陈传霞、徐其华、袁玲、赵丽君、李凯慧、 等十余名法轮功学员3至8年。于今年4月25日左右，又秘密非法判刑余下的法轮功学员，多位学员不服，提出上诉。上诉期间，610仍拒绝家属与学员见面。
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法轮功学员孙迎春近日被非法抓捕，目前被关押在涟水县看守所。孙迎春曾多次进行上访，3次被非法关入狱，出狱后任高校高中部物理教师，他工作兢兢业业，深受教师学生的好评。2007年2月，恶警从其家中抄到9瓶光盘一张，非法关押他15天。2008年4月，恶警又以去年的事情为由，对他非法劳教2年。孙迎春在淮安市体检查出高血压，被退回，可涟水县公安局至今拒不放人。
沈阳琉璃师所同修注意，近日沈阳公安局各分局开始大规模检查出租住房，贴了许多宣传单，出动宣传车。与此同时，大量警察和协勤进入居民楼检查，带着万能钥匙，没人开门就自行开门进屋。日租房、小黑旅店、大中专院学校附近、车站、流动人口密集区为重点。建议沈阳同修发正念，清除邪党对救度众生的干扰。
建议世界法轮大法日，大陆同修不要像常人一样聚会。师父的生日和世界法轮大法日临近，有同修说要组织聚会，每人带一个自己做的菜，当然大家聚一下可以交流，恐怕吃饭时常人聚会的成分多了，还会给邪恶迫害留借口。建议大陆同修注意安全，没有特别需要去聚会的同修就尽量不去，多学学法，发正念，踏踏实实地讲真相，不追求形式，让更多的世人知道大法在世界红传和在大陆遭受迫害的真相。
近日来，全国各地大法弟子被绑架事件不断发生，大法弟子应如何面对邪恶的绑架？是用正念还是用人心？其结果是不同的。甲乙两位同修同住一个工厂家属大院，2008年4月23日，当地610恶徒伙同该厂公安处恶警去绑架甲同修，甲没有配合，不给他们开门。僵持一段时间后，恶警们便拉开甲同修家的电闸，并守在门外。几小时后，甲同修以为他们走了，就开门去看电闸，可恶警们蜂拥而入，抄家并绑架了甲同修。恶警们又以同样的方式去绑架乙同修，当他们蜂拥而入后，乙同修迅速打开窗户向窗外高喊：我家进强盗了，我家进强盗了。恶警们作恶心虚，一经曝光，一个个吓得回头便逃。这位同修的正念正行，见证了邪恶迫害大法弟子是在偷偷摸摸、胆胆突突的干，是最怕曝光的。
明慧卫星广播增设晚间练功时间，应部分大陆同修的反馈和要求，明慧卫星广播增设了晚间和周末集体练功的时间，以便更多同修能受益于集体练功，更好的正实法，救度众生。调整后的明慧卫星广播练功时间为北京时间每天清晨3:50到6:00，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05到11:50，北京时间每星期六上午7:00到9:00，敬请大家相互转告。明慧广播电台编辑部，2008年4月20日、2008年5月7日修改。
就否定旧势力与同修交流，随着师尊正法形势快速向前推进，大法弟子不断发正念讲真相，邪恶越来越少。但自今年邪恶借奥运之名疯狂在大陆各地抓捕大法弟子，给我们正实法救度众生造成了损失。以前某某派出所抓同修了，我们就组织几个同修近距离去发正念，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总觉得有些被动。师尊叫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所以同修们不能让邪恶牵着走了，要变被动为主动，把邪恶定住，消灭在黑窝里，根本就不让他们动。建议有条件的同修到自己辖区的派出所、公安局、居委会、劳教所等等近距离发正念，彻底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 必须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让所有还在继续迫害大法弟子的恶党人员立即现世现报。
成念法文大法好，肿瘤不翼而飞。赵随环58岁，河南省安阳市人，2006年12月患动脉肿瘤，光住院押金就约20万元。赵随环家庭境况不佳，花不起昂贵的医疗费，只好在家听天由命。此时遇一位大法弟子告诉他，成念法文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此赵随环每天诚心默念，到2007年4月份，赵随环身体恢复正常，肿瘤不翼而飞。
念法轮大法好，起死回生。近期陕西省某市有位年轻人患疾病，生命垂危，送去医院抢救40分钟后，呼吸心跳全停，做人工呼吸也无济于事，医生宣告人已经死亡，让家人赶快给穿衣服办后事。年轻人的母亲忽然想起有人曾经告诉过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遇难成祥，于是远距离对在医院的孩子不住声地喊，孩子快跟妈妈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李老师救我。他坚信孩子能听见，会跟他一起喊。半小时后，医院打电话来说，病人心跳停止半小时后又自动恢复跳动，医生说这简直是奇迹，又重新投入到紧张的抢救之中。在抢救过程中，医生反复提醒其家人，呼吸停止，大脑就缺氧，大脑缺氧6分钟，脑细胞就死亡了。这么严重的病人，医院没有抢救成功的先例，即便抢救成功，也只会是个植物人。其家人坚持让医院抢救，并继续带着孩子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李老师救我。当天下午，年轻人就有了呼吸，有了意识，第三天完全清醒，意识清楚，大脑功能正常。所有知情人都感到震撼，不明真相的世人对大法有了新的认识，都说真服了法轮功了。医生护士更是惊叹不已，认为这是医学上的奇迹。
四川宜宾公安局雷荣遭曝溺水死。2000年，四川省宜宾大法弟子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到北京上访，22人被宜宾公安非法关押在拘留所15天，雷荣打骂动大法弟子，还把个别大法弟子绑在电线杆上打，几天不准吃不准睡觉。2008年4月24日，任四川省宜宾县公安局戒毒所所长的雷荣在游泳时溺水而亡，此时大概40多岁。2008年4月26日上午，在没有哀乐、没有向外贴讣告的情况下，雷荣被悄悄出殡。雷荣迫害大法弟子，不反省罪过而继续作恶，终遭恶报。
河北深泽县国保大队恶警范国忠猝死。范国忠，男，47岁，河北省深泽公安国保大队警察，深泽县赵八乡北刘家庄村人。2007年，河北省前协党书记白克明坐镇，对深泽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期间，范国忠曾不遗余力地参与其中，恶毒地暴打法轮功学员，一巴掌把学员打倒，有的法轮功学员被他打得浑身是伤。他还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并将学员送进石家庄市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给其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恶语相向。其妻因涉嫌杀死情夫，深泽公安局副政委至今还被关押在看守所。2008年4月20日左右，范国忠和他人一起喝酒，暴死在酒桌上。
河南省祁东县周忠宇靠撕真相材料挣钱，遭恶报死亡。周忠宇，湖南省衡阳祁东县关家嘴镇石龙桥村人，自2006年以来， 受当地610办和派出所指使，诋毁大法，撕毁大法真相标语。派出所以撕毁每张标语2元钱为代价奖励他。他财迷心窍，骑着摩托到处窜，见到真相标语就撕。他的亲戚好意劝告他不要撕毁真相标语，否则会遭报应。他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回答说，我只要有钱就行，你们多贴我就多撕多挣钱。有句话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周忠宇想得不义之财，老天绝不会放过他。2007年12月，周忠宇得了癌症，今年4月5日死亡，年仅29岁。
本周34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55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新闻。
奥地利第7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4月27日在维也纳雅马哈音乐学院的音乐厅举行，很多法轮功学员在法会上与大家分享了在自己修炼和讲真相的体会，现场有不少第一次参加法会的新学员。
在日本4日市文化会馆第3展厅为期4天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展5月2日圆满结束，展览给三重县的人们带来了深深的感动，第一天就吸引了各行业的有缘人前来观赏。当地新闻社一是新闻记者当天到现场采访，并刊登了配有照片的报道。
5月3日，日本名城广岛迎来了一年一度为期3天的广岛鲜花节，日本法轮大法学会第7次应邀参加了这一盛典，并以格调高雅的表演赢得了大会组委会的赞誉和广大市民的喜爱。法轮大法学院的巡游队伍在巨大的法轮大法横幅的引领下，由100多人组成的天国乐团为队伍先导，压阵的是身着金黄色练功服展示功法的练功方阵。队伍走过主席台时，大会播音员用激动而高亢的声音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为这支特殊的团队鼓劲加油，并鼓励市民们加入到这支修炼队伍中去。
5月3日，在台北县新店市年度运动大会开幕式上，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应邀到场表演，并演奏气势磅礴的法轮大法号等曲目，引领所有运动员入场。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的综合报道。
香港法轮功学员5月1日举行反对中共迫害的集会及游行，抗议中共借口奥运加剧对法轮功的迫害。在集会上公布已征得超过37万人签名，呼吁立即停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由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艺术委员会和普林斯顿大学学生组织联合举办的年度社区艺术节于4月26日在普林斯顿市中心的 NASA 大街上举行，部分新泽西州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活动。精心布置的展位上，中英文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的字样格外醒目。国会众议员罗斯浩特和联邦参议员弗兰克劳登伯格来到法轮功展位前，浩特众议员表示很高兴在这一大型社区活动中再次见到法轮功学员，并和学员一一握手，赞赏他们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浩特众议员和劳登伯格参议员还愉快地同部分学员合影。
4月24日至27日，北马里亚纳群岛的首府塞班岛迎来了第27届火树艺术节。塞班岛的大法弟子们在展棚内展出了以法轮功真相为题材的真善忍画展的多幅作品，并向过往游人发放英文真相资料和精美的折纸莲花，还给每一位经过的中国人讲真相和劝三退，有26位明白真相的中国人当场声明了三退。
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所认识。西班牙 萨拉戈萨市的一所公立学校的校长欣然同意可在学校的文化周上介绍法轮大法。4月28日和4月30日，法轮功学员来到这群年龄8至11岁两个年级的100多位学生中，教师生练法轮功。
5月2日，近100名来自加拿大东部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首都国会山前集会，并摆设反酷刑展、真相图片展等方式，向加拿大政府和民众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加拿大国会议员瑞兹纽克斯基和大赦国际总部秘书埃里克斯尼夫在集会上谴责中共利用奥运会大规模抓捕法轮功学员。议员说，我知道你们在这里所展现的人类的精神无法被击碎，也无法被劫持。这种精神在成千上万的拥有希望和信仰的中国人民的心中秉持。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火炬将在中国被真正的举起。
5月3日上午，澳洲昆士兰退党服务中心于布里斯本中国城举行声援3600万人退出中共组织的活动，呼吁中西方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本性与罪行。5月3日下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与台湾文化基金会等团体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广场举行集会游行，声援3600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台湾大学政治系林居正教授应邀宣读大会声明，指出正是《九评共产党》这本奇书揭示了中国今天的真实面貌，指出了中国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中共的邪恶本质，更指出了天灭中共的必然性。中国大陆3600多万三退人士就是读了《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明白了这些真理，才做出这个了不起的决定。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加强正念，形成整体显神威，消除间隔，真正形成一个整体。平稳长久做好三件事，最有利于正实法。背法后明法理，更要向内找自己。有条件付出和计步一诺，体验大法弟子的正念威力，让自己时刻融于法中。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加强正念》。明慧近一段时期报道大陆学员受迫害的人数持续增加，我看了以后心里很难受。作为一名老学员，修炼10多年了，我深知修炼的艰辛。我以前也是一听到外面的警笛声叫就全身紧张，看师父的讲法也悟不出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开始做收集电话号码、发真相信等一些证实大法的事情，再看师父的讲法就能悟到一些东西。自己的正念也强了。我作为一名上班族，业余时间很少，我就在上下班的路上、外出办事的路上经常发正念，灭掉另外空间的邪灵烂鬼，让所有善良的人、有缘的人都有机会听闻大法真相，看到九评，让所有恶人、不可救药的人即刻得到应有的报应。这样做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思想清静了， 不再经常去想常人中的事，我的正念增强了，经常能使自己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使人迷失本性的世界里保持清醒的头脑，记住自己是一个修炼人，是走在神路上的人。自己遇到什么事情或听到什么消息，自己动的第一念大多数再也不是常人的思路，按照常人的办法去处理，而是自己会按照一个修炼人的思路去处理。有时遇到的事情，可能当时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我会发出一念，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即使给我什么好处，我也都不要，我只听师父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那么事情的发展就会按照师父排的路在走。所以我悟到修炼人的愿望很重要。举一个小例子，我上班的途中总经过一个街道办事处，我每次都对他发正念，结果不长时间，这个街道办事处就搬家了，另外空间的坏东西怕修炼者的正念，不敢待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常人管常人的事情是没有关系的，他用常人的理来衡量，你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衡量。我悟到，我们在做正实法的事情时，是把自己当成神，有着法力，是在救度众生呢，还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练功人，在发传单，在做事情？自己的思维是在神的境界呢，还是在人的境界呢？恶人只敢抓人，不敢抓神，他够不着神。当坏人想干什么坏事，干扰我们正常的生活和修炼，你是想到自己是一个大法修炼者，在做着最神圣的、最好的事情，有法轮，有师父保护，坏人肯定不敢靠近我，还是想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在做传单等一些事情，坏人来了可怎么办，心里害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给资料点的同修协调人提点建议，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时，一定想着自己的身后还有很多同修在修，自己要经常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加强学法，加强正念，不能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耽误了其他同修的修炼。我们要像孙悟空那样在修炼的路上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像唐僧那样对修炼坚贞不渝，不要像猪八戒那样在修炼的路上一有风吹就心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祥和的文章，形成整体显神威。在讲清真相正实法的正法进程中，我悟道，只有走师父安排修炼路，才能排除干扰，才能保障不被迫害。我们地区地处农贸市场，三天一个吉日，有两个同修利用卖菜时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效果很好，陆续有许多同修也参与进来，由刚开始每个吉日退十几人到几十人，一直很顺利。一次，一个女同修在讲真相时受到了对方的打骂，招来了市场上很多人围观，这位同修当时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同时其他同修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制止了恶人的气势。那个打人的男的还扬言要砸菜摊，还要找被打的同修，当时有的同修心里也有一些浮动。 事情过去时候的下午和当天晚上，我们就三三两两的在一起互相切磋，学法向内找，包括在场和不在场的，听到这件事情的同修都向内找，挨打的同修和同修甲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和欢喜心，同修乙找到了自己的怕心。一位女同修目睹当时的情况说，被打的那位同修真能忍耐，被人连踢带打一声不知，我可做不到。当时不在场的同修也找自己的不足，认为在闲时没帮助市场上讲清真相的同修发正念。这件事情虽然轰动了整个乡镇，也没有因为此事而影响讲真相做三退，虽然也经常出现一些问题，因为每次都能向内找发正念，在卖菜摊上的几位同修从来没间断过，每个吉日都能劝退4到50人，多则7、80人。由于认真学法，整体调整了心态，人人都向内找自己的不足，讲真相的讲真相，发正念的发正念，不在集市上的同修一到吉日便在家中为集市上的同修发正念。我们看到了整体协调圆融不破的力量，同修之间也时常产生矛盾，当对方找不到自己的执着时，我们就互相查找，对方有错误直言不讳，善意的指出来，虽然有时提得很尖锐，但也没有隔阂。当我们有人心有执着，自己认识不到的时候，或放不下的时候，黑手烂鬼就有了借口，他们就要干扰和迫害。因此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学好法，融于法中，在矛盾和过关中时时向内修，找出自己的不足，发正念，守住心性，保持修炼人的状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消除间隔，真正形成一个整体。前阵子与同修发生了矛盾，从自己提高心性前后，同修的态度变化，让我更加了解到大法弟子之间有矛盾时，以法为师，向内找的重要性。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在我参与的讲清真相项目的群组中指出，我认为某件事情有做法不妥之处，负责这件事情的同修就不太高兴地与我理论。过了几天，我又再次指出同样的问题时，这位同修就非常生气地反驳我。当时我们谈论彼此的看法，但气氛未改善。事后我虽然没有因此被带动得愤愤不平，但心里想着，这位同修的心性怎么会这么差，没有修炼人的样子，不配参与神圣的讲清真相项目等等，甚至有机会还想与其他同修议论一下这位同修的心性，渐渐就对这位同修有所反感。后来过了一阵子，在法中提高心性，我逐渐对这件事情能放得下，不再执着同修的心性如何，也开始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位同修。我想到，在大法弘传之时，能够走入大法中修炼，成为大法弟子的生命都是很了不起。从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中，我悟到，一个修炼人能够去做大法的事情，这个人已经相当的了不起了。将希望寄托于这次正法而冒着天胆来到人间的生命都已经很可贵了，更何况是已经得法了，并且还在坚定不移为救度众生讲清真相而无私付出的大法弟子呢？这么想之后，心里顿时觉得开阔多了，也不再对这位同修有不好的看法了。奇妙的是，就在我这么想之后，有几次我在群组中提出问题请问大家，这位同修都主动解答，而且我们又能像往常一样的对话，好像从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我体悟到，当我与这位同修发生了矛盾，并对同修反感的同时，在另外空间，我与同修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间隔，而在提高心性慈悲看待同修之后，另外空间的间隔就粉碎了，
体现在这个空间，就是我们又能如同往常一样的对话了。由此，我也更加了解到，当我们与同修发生矛盾时，如果没有按照师父讲给我们的法理向内找，提高心性，那么很可能就会走入了旧势力的安排，使矛盾越演越烈。当大法弟子与同修发生了矛盾，却又不在法上悟，对同修有看法，那么旧势力往往就会趁着这个时候放大其执着，使这种不好的心越来越强烈，造成大法弟子之间互相说三道四，互相排斥，不配合，严重的话甚至会出现另立山头的事情，导致大法弟子在这个空间和另外空间都无法形成一个整体，影响了整体提高救度众生。这就是旧势力的轨迹。因此当矛盾发生时，我们应注意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我们也不能因为别人对我们不好了，我们就对别人不好了。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现在的人呐，把情看得很重，可是情是个最不可靠的东西，你对我好了我就高兴，你对我不好了情就没了，这东西能可靠吗？情是不可靠的，而大法弟子是慈悲的，我们不会因为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就改变了我们原来的态度，因为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平稳长久做好三件事最有利于正实法。昨天一起看了由七年的资料点生活谈我的修炼心路历程一文，心中感慨万分。又看了5月2日同修写的观感，再想想自己太安逸的环境却不能很好的精进，汗颜呐。因为我们小组独立运作，和大资料点接触很少，看了这篇文章才从整体上看到了大资料点的真实情况。我们的第一观感就是，既然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有能力帮助资料点同修的人，就应该通过各种渠道为他们提供方便，分担他们的重担，让他们有时间学法，让整体更加圆融无漏。同时我们也想到另一面，从整体上来看，资料点同修的学法其实是大法弟子整体圆融不破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平稳长久做好三件事更有利于正实法。从文章中看，写文章的同修把学法当成了自己的事情，把做大法资料当成了大法的事情，做资料是第一位，学法是第二位。其实大法弟子都是一体的，学法学好了使资料点少受损失，更有利于整体。何况大资料点上都是大法弟子中的精英，他们受迫害对做好三件事来说损失有多大啊。因此资料点同修好好学法也是做好大法弟子非常重要的事，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因为他们担当的责任很重。如果资料点的同修能从这个角度想问题，不把个人学好法单单看成自己修炼中的事，学好法平稳长久地做好三件事，比急于一时一事对正实法更有利。大资料点是邪恶重点想迫害的地方，那资料点的弟子更应该多学法练功，多发正念。也许其他同修在等着某个资料出来，如果真有特殊情况赶一赶是应该的，但如果天天都在干没时间学法，就必须想办法调整了。也许资料点同修因为增加了学法时间，做的资料少了，有些不了解情况的同修会埋怨，甚至说三道四，但我们是要为法负责，不能因为怕他们埋怨而迁就他们。有求必应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如果是从人情面子里出来的有求必应更是坏事，滋长了等靠。
作者在文中也写了很多同修把他们自己能干的事都推给了大资料点，如大法资料点在保证了学法练功之后还有时间和精力，那帮他们做也是可以，要是本来就没有时间，那就没有必要迁就他们。资料点的同修学好法，保证资料点的长期平稳运行，这也是对法负责，不是个人问题，一定要分清主次。资料点周围同修的等靠思想不是一下就都能解决的，资料点的同修应该自己解决学法时间问题，把自己的时间合理安排好。有些人你不给他做了，他自己就去做了，不能用资料点的安危去滋养某些同修的等靠思想。文章中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前协调人出事后，第二个协调人一句以后谁的打印机坏了谁自己想办法，就解决了当地打印机维修的问题。这不是笑话，也不是冷酷无情，其实这才是让资料点独立遍地开花的正确做法。再有，资料点遍地开花已经提出好几年时间了，独立运作好家庭资料点是给大资料点同修学法时间最好的帮助，能自己做的一定不要去要，即便开始时做得差一点。那天我对自己做出来的酒瓶不如大资料点的齐整而泄气时，同修说，师父，这些因素肯定都考虑到了，大资料点有经验了，做出来的一定比你的齐整，但是还是提出了资料点遍地开花，其中利弊早就衡量过了，一定利大于弊。对于整体来说，小资料点更安全。看到文章中写的小资料点，什么都是由大资料点同修统一买的，好像一时省了一些时间，那从根本上还不是独立运作的家庭资料点。最后想谈一谈修口的重要，文中提到好多误解都是从不了解实情就评论而起，仅从此来看，修口是多么重要啊，都是修炼中的人，理解知识同修，让整体圆融不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可不要让自己的片面观点给同修来当一把磨。很多情况下，越是同修之间，可能对修口就不那么看重了，时而在常人面前，我们还会多一层做袍给大法抹黑的顾虑，特别注意一点，这是不对的。正因为如此，对着同修我们说话更要注意，都是修炼中的人，语气善心要时时事事体现出来，指责埋怨不信任同修会全力做资料，这些实际是魔性的变相表现。以上是我们资料点同修的一点感想，总的目的是想提醒同修都能正面对待身边的事，让正实法的事更加圆融不破。